感谢主啊。手捧着火啊，一般上是讲到就是，当然了哈，我只是讲经验而谈哈。神我过去服侍了这样多年的累积，我的一个看见哈。一般上有些人神呼召他是做点火的工作的哈。所以他是专做点火的工作，那么点火的工作呢，就是说一般神就是让他有这个就是说他的服事是这方面，所以可能神在启动你这方面哈。头摇动是往左往右吗？还是往上往下？头摇动啊。啊，大卫的话，我相信你应该是往左往右吧，哈，大卫对吧？哈哈，大卫很明显的，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教师恩赐的一个肢体哈。那但是呢，问题是呢，有教师恩赐人一般上左脑就很发达哈，所以当这种恩膏下来的时候，你会往左往右，神是在释放着你，让你不要这样理性，让你更多进到感性，更多进到灵里面啊。我以前我记得我自己也很理性嘛，然后当圣灵恩膏下来的时候，我就往左往右，往左往右，好像在摇头这样啦。那这个时候是神在释放我了啊，释放我，让我更加就是说对属灵的东西，对灵的东西更加可以敞开哦。感谢主啊，看到神在很多人身上有工作哈。身体发冷的话一般就是说，比如说恩膏来了嘛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可能身上有一些的，但是我每个人都有的啦，多多少少就有捆绑跟瑕疵，所以就会有感觉一个冷，一个对抗啊，所以你就把它奉耶稣名，把它粉碎破除，赶出去就没事了啊。好，感谢主啊。有看到有翅膀啊，有翅膀对，今天等下再跟你讲天使的事情啊，有机会啊，有机会再跟你讲天使的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右边头疼哈，右边头疼一般上就右边是比较属于右脑嘛，右脑是比较连接到灵的管道嘛，所以这一般都是讲到神帮你洁净或者断开破除掉连接到灵的事情咯啊。一样啦，祷告打盹这些都是你拦阻嘛，好，你之前有拦阻嘛，恩膏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我鼓励你，你就更加努力的去祷告啊，就是说比如以前一个小时方言，现在两个小时方言，更加大的跨越式的祷告，你就会胜过了啊。哎，感谢主啦，神在很多人身上工作齁，有新的灵歌，哎呀太棒了你。双手很重，这正常，因为恩膏下来嘛，今天有这种恩膏下来啊。好，求方言时不断打嗝但没有开启哦。如果说这个情况的时候，我鼓励呢，你说求方言不停打嗝，你就打嗝的时候呢，你就把里面的这股流把它大声的喊出来，大声的说出来，你已经差不多在开启方言的那个环节了哈，在那个环节。左脑疼痛一般上是你比较理性的这个情况了啊。好啦，不回答你们的问题了，你们的问题实在是回答太多了哈。好，今天得分享很重要的课题，大家说今天得分享很重要的课题，阿们。好，感谢耶稣哈。好，那我们暂时就到这里哈。 OK， 好， OK， 感谢主哈。今天是2020年12月28日哈，真的没想到一晃之间已经在便民平台这里哈，和弟兄姐妹一起走过了各样点点滴滴，高山低谷都走过了半年啊。所以这半年我相信大家在灵都有所长大哈，灵都有所成长啊。其实这半年走下来，我发觉自己也长大了很多哈。你们有没有长大啊？这半年下来的这个灵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哈，有没有感觉自己忽然间好像灵长大了，功夫功力提升了，有没有感觉自己好像 懂了很多属灵的东西，不只是属灵了，也感觉自己灵祷告也越来越棒了，自己的灵敬拜也越来越棒了，自己的灵与呼召也越来越明白了，又感觉到自己灵的灵修也可以，灵的读经也可以了，感谢主啊。其实我自己都感觉自己长大了哈，所以真的谢谢大家哈，这半年陪着我走过啊，所以我们在这半年我们一起长大，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成长哦。这个过程其实老实说，这半年确实有高山低谷啊，因为这半年里面我有试过大概2个月的时间不断进出医院好几趟所以就是也是有很多的拦阻跟阻碍，当然也有很多的突破跟成长但是呢总归这样走过半年的话呢，发觉就是说自己成长了，自己长大了，自己跟以前不一样了，阿们阿们。好，感谢主为这弟兄姐妹每位感恩齁，感谢主在每位弟兄姐妹身上做的也在我身上做的齁，所以我们一起长大，一起成长啊，一起加油啊。当然这个早上呢，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说神开启你或者你在天使这个领域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哈，你大概会看到有这个火的天使在门当中就带火的天使它有翅膀然后呢会飞翔，有飞的时候会有火在我们当中，所以一般上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呢，云柱火柱。其实呢如果你在灵里，你在提升，在长大，在看清楚的话，你会发现云柱火柱其实他们是天使其实有天使的参与在里面天使的参与在里面，所以呢就是云柱火柱陪着他们的时候是有天使使者护送着他们的所以今天早上当然有火的天使火柱在我们当中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到天使的事情。天使是很好玩很好玩的课题但是如果说我们灵命还没有这样成长的话，那进这个课题反而对我们是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真的我们得灵快快长大。大家说我的灵要长大，我的灵要快快的长大，我的灵要加速的长大，我的灵要不断的长大。阿们。好，感谢主刚才我看到包容呢有写了说就是说那个你那个你是神字旁的你真的抱歉本人呢比较忙所以有时细节的这些字呢确实会不小心放到那个你或者那个你但是对我而言呢，不管是神字旁的你或者是单人边的那个你，对我而言我不管是哪个你，但是我们的心带着是神的那个你就 OK 了所以呢还是跟你讲谢谢谢谢你指出我的错误或者是这个视频的错误谢谢你的谢谢你的指正也谢谢你的包容，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感谢主但是我是觉得说指正其实是好的但是呢永远指正的时候呢要带有就是说指向一个盼望的位置不要带有指向是一个比较属于是平行或者是拉下的位置那比如说如果别人做错的时候，别人做的不对的时候呢一般上是这样，我们指正是这样，我们会讲说一诺你这个字你打成这个你了然后就是这样提但是如果我们再提什么悔改啦，什么认罪啦，那确实是不大应该，因为只不过是一个字的一个字体的错或者是其实如果我们你真的在敬拜的 BBD 看的话呢， 大部分人都不会去用神字旁的你的，都是用那个你我他的你，那过后指向就指向神啊。所以我希望就是说你不要太介怀哈、啊。所以呢，当然你指正我，我可以接受的，我也跟你道歉啊，很抱歉啊。平时太忙了，有些字确实是不对哈、啊。但是我是觉得，为了让你以后生活跟弟兄姐妹关系越来越好，所以以后指正的时候呢，要指向盼望的未来。说，哎，就是说，哎，你的这个你，如果哎打错了，可以打这个你啊，然后呢，就说，以后注意一下就 OK 了，这样哈。但是如果就带有那些比较什么悔改啦，什么这一个你一个这样的你呢，如果需要悔改的话呢，那我告诉你，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很审判性的神。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很审判性的神，阿们。我觉得原则性的东西不可以错啦，但是有些我们固然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明白啊。好、啊，感谢主哈、啊，你不会生气我哈、啊，我希望你不会生气我啦哈、啊，但是我真的是为了你好哈、啊，因为如果说生活上一直带有很多审判性的话语，其实对你对身边的人都不是太好的事啊。我希望你饶恕赦免我啦哈、啊，啊，但是呢，同样的，我也希望饶恕赦免我的同时，我也希望带给你一些的盼望的路。所以如果你这个比较注意这方面的话，那可能你就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整个属灵的方向也会越来越美好。阿们。好，祝福你啊。好，感谢主。那今天早上呢，大家跟大家讲，今天早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大家跟大家讲，今天早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阿们。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大家准备好这个早上的分享了没有？好，感谢主啊，我们就开始了哈。那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是讲到灵的灵修啊，然后呢，我们已经到第四课啊。其实灵的灵修是很长的课啊，里面有很多啦，就是说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哈。但是现在因为要配合跟大家年尾年末的这个就说我年末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呢，辩明哥有跟我提了一下，那么我就调整了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灵的人生，阿们。好，跟大家讲说，跟自己讲，跟你旁边左右的讲，今天早上会很好玩。来跟大家讲，跟自己讲，今天早上会很好玩，阿们。好，感谢主啊。好，原本我是讲今天原定是要分享天父爱的医治哈，就随着上一课是讲到爱的完全嘛啊，我觉得还有很多重要的那天没办法分享完，所以我想继续啊，但是配合跟大家的这个情况，今天就分享灵的人生。来，第一个我们分享的是叫吃过人生吗？第二个分享的是属灵的人生补一补，然后呢。然后呢，接下来是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人生补一补？接下来是有哪些人生？然后呢，第五是属灵人生的功效。我今天早上会很好玩，阿门。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哦。哦，准备好了哈、哦。好，我们大家准备好了哈、哦。好，那 OK。那么呢，大概呢，第一先问看大家吃过人参吗？那人参呢，大概是长的这个样子，对不对？人参是长的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人参呢，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药材哈、哦，而且好的人参呢，真的卖得有些好的人参真的卖得比金比银更贵哈、哦，就是说它的那个如果按它的它的 重量的比称来看的话呢，其实呢，它一克它可以卖得比金比银还要贵哈、哦，所以是很贵很贵的药材哈、哦。大家有没有吃人参？这我知道在中国这边呢，每次的这个冬天的时候，大概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很喜欢吃人参嘛，对不对？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吃人参啊？好啊，那么呢，那人参呢，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呢，如果说按照这个白兔的解释呢，是说人参是珍贵的药用植物，中国历代医书载其别名有人涎是吗？就是读涎、鬼盖、地精、神草、雪参、蒲精、人角、玉精、黄参、海参、岩石、石尺干、金锦玉兰和癌蛾参等。哇，这个中文真的太考验我了。所以呢，人参被誉为呢是百草之王。拉丁文呢里面呢说到呢，人参呢是 panna 跟 azul， 所以呢我们知道人参在拉丁文呢这两个字的结合是说人参对所有的病都有效哦，你看到吗？哇，很高的评价。人参在汉语呢是被翻译叫ginseng 哈、哦，人参哈、哦，对，所以呢人参被称为叫百草之王。人参也被誉为是所有病都有效的一种的药材哈，所以呢，人参是不是很厉害？大家有没有吃人参啊？当然，我先跟大家讲哈，我没有股份的哈，我也没有卖人参哈啊，所以呢，但是呢，这是我在白兔上找的人参的一个价值意义啊，我就跟大家略微的分享哈。那么呢人参呢我觉得我读有点慢啊，我觉得因为有歪歪的弟兄姐妹啊，这里有没有弟兄姐妹可以读得很快的，而且声音又很好听的比我好听的，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愿意帮我读的，你举个手我帮你开麦。好，小林，哎，又是你，谢谢你小林啊。好，请求解音。 OK， 好，小林，你帮我读一下好不好？
好，可以听到吗？喂？
哎，听到的。
哦，好。现代医学认为，人参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挡住了。
哦，挡住了哈。
心血管。好，现在可以了啊。人参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呼吸系统及外科使用等都有明显的作用，其临床应用效果有治疗神经衰弱和精神病，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治疗糖尿病，治疗性机能衰弱，治疗胃肝等消化功能系统疾病，增强人体免疫力，辅助治疗癌症，增强骨体的造血机能。外科，人参的汁液粉末可促使伤口及溃疡迅速愈合，人参膏有消炎消肿作用。其他，人参还能提高人的视力及对暗环境的适应能力，可以作为暗处作业者提高视力的药物。人参对小儿脊髓灰白质炎引起的骨骼及兴奋性异常也有治疗作用。
好的，谢谢你小林啊，小林的声音真好听哈、哦，感谢主啊啊，好啊，那等下你再帮我读哈、哦，谢谢你小林。好，那么的呢，我们看到嘛，我们在医学里面看到人参呢是几乎哈、哦，就说几乎对这些神经啦，然后呢心血啦、内分泌啦、消化啦、生殖啦、呼吸啦、外科都有明显的作用，而且它所可以来到临床试验的效果也是这么样多的功能跟功效哈、哦，所以人参果然是百草之王，果然像拉丁文里面说到什么呢？能治百病啊什么。 什么东西都能治，对不对？所以呢，说到这边，大家是不是很想去买人参来吃了啊？我还是说哈，我没有卖人参，我也没有人参的股份，哈哈。所以这是我在网上在这个白兔上找的这个医学的一个权威的这个分享的哈。好，那么呢，我们讲到人参的话呢，我们就再回来哈。那么呢，有没有灵的人参呢？其实呢，真的，如果你问我，我真的会告诉你，真的有灵的人参呢。那何谓灵的人参呢？啊，对，就是说，对我们的灵也有极大极多，极广极深的功效的，我就把它称为叫灵的人参哈。好，那么呢，当然，天然的人参可以做这样多的好东西，对不对？几乎对所有的病都几乎有什么呢？有功效，对不对？然后呢，灵的人参会也是一样，当我们吃这个灵的人参的时候，它对很多个部分都极有什么呢？极有功效啊。所以但是我们在没进入灵的人生之前呢，我们先有一个回顾哦，因为每次呢要分享深入的东西，就需要给大家一些背景啊，所以但是这个背景呢，我就很简略的带过啊，但是这个背景呢，其实在我们灵的成长的第二课就有分享过了，之后也是会重复的提到，所以大家如果你今天是刚上来平台，或者是你不也不大知道的话，那你可以来到去回顾一下啊。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哈，那在第一课灵的成长这里呢，我们就有跟大家分享，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创世纪2章7节讲到有什么呢？创造人类有灵、有魂、有体，对不对？所以呢，灵是 Ruah，魂是 Nadas，体是 Basa。在新约呢，帖撒罗尼迦，保罗为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祝福的时候，他是用"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所以我们知道有 Pneuma、Psuche、Soma。啊，这是希腊文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人是有灵、有魂、有体。当那神创造人类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灵，也是有魂，也是有体。当然，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的这段祝福，也是他们信了主之后，所以也是讲到有灵、有魂、有体啊。我们先对经文有一个熟悉啊。接下来呢，在第一课我们也分享讲到说什么呢？我们也分享讲到说呢，人犯罪过后呢，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呢？哎，神吩咐他们说，园中都可以吃啊，对不对？只是分别善恶的不能吃啊，吃了你必定死。他们有没有吃？他们确实也吃了，对不对？那吃了过后死了吗？如果死的话呢，不可能生到我们下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说是死了吗？其实对我而言呢，我并不觉得是死了，只不过能讲。当然，有些人讲是临死了，我觉得也能接受。但是对我而言是觉得，不算死啊。当然，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有时候死呢，也被认为跟神有个隔绝，也算是死了。啊，这个也有哈，当然在这里呢，我觉得也不算死，也没死啊，应该是讲灵魂体改变的主导性。当时候他们也赤身露体，但是他们并不，他们的焦点不在他们身体，他们焦点在他们灵，焦点在跟神连接。但是吃了分别善恶树过后呢，他们就开始转向什么呢？转向主导性，转向他们的体。所以他们就没吃之前，在创世纪2章25节说，当时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吃了过后，他说什么呢？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看到吗？主导性就改变了，对不对？好，我得快速一点。所以我们知道体成为了主导，吃了分别善恶树过后，那当然呢，我们看到呢，圣经里面说到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上帝叫我们的灵再次的活过来啊。哥林多前书15章21、22节，死既是从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然后呢，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活了，对不对？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就是耶稣啦，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大概有这个背景。所以我们知道，当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是有灵、有魂、有体的，对不对？所以呢，一号在这里，对不对？当人犯罪过后呢，人就变成什么呢？灵，你说死了吗？或者睡了吗？或者是失去了与神沟通的功能吗？也对，因为当时候魂呢，就什么膨胀做大了，就开始外面世界人认为没有灵魂体，只认为是灵魂与体。那灵魂与体的这个二元论呢，是世界的一个教导了哈。因为世界相信灵魂与体，但是圣经的教导是灵魂与体，是说得清清楚楚，有原文的根据。有原文的依据啊，所以呢，灵魂与体，但是呢，犯罪过后呢，人的魂就做大了，就膨胀了，所以呢，就包着我们的灵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重生得救过后呢，神叫我们的灵再次的活过来，我们再次的恢复了与神沟通的管道，我们就到第三个，不止这样，圣灵还内住在里面，对不对？那当然，当过后呢，魂跟体还是常常会什么呢？跟灵作对啊，所以呢，唯有基督独有，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大概我们要明白我们信主整个过程跟流程，那么呢，我们就真的对我们的信仰，还有对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知道的更加彻底一点哈。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呢，灵魂体、体魂灵跟灵魂体是一生的什么呢？一生的拔河啊。所以呢，正像保罗说呢，立志行善留得我，只是行出来留不得国。当然，保罗也说，按我里面的意思是喜欢神的律，但肢体中有个律跟我心中的里面的律，就里面的人呐、啊，灵人的律把我掳去，叫我服从犯罪的律，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隐藏的拔河赛呢，是一生的拔河赛，我们一生。都会拔。那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回顾一下哈。那属灵的定义呢，里面很清楚哈。神是什么？神是灵了。魔鬼是什么？魔鬼是血气、肉体、情欲，也是罪了，对不对？好，那么呢，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灵魂体咯。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有灵，我们有魂，我们有体咯。啊，那当如果说我们灵做主导的时候，我们就跟神连接了啊。那当我们体做主导的时候，我们就跟魔鬼连接了，对不对？好，那么呢，当然我们灵做连接就和神在一起，体做连接，它就更有可能跟魔鬼在一起哈。那当然我们决定了。属灵的法则是固定的，但是呢，我们能决定是灵做主导或者体做主导。所以，为什么跟大家分享关于到灵的成长，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家更多的跟神连接。因为呢，只有是我们的灵更多跟神连接，我们的灵才能长大。同样的，我们才会胜过我们肉体很多的捆绑跟辖制。阿门。那这个属灵定义呢是没办法改变的，只要你在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定律。但是呢，只有我们到见主耶稣的时候，所有的定律才会改变哈，或者是他会间断性的改变，因为还有1000年做与主作王，还到永恒等等啊，所以那个我都不说了哈。好，那么呢，接下来哈，那么呢，简单说，如果说这场拔河赛呢。得胜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得胜的关键就是用什么连接，与谁连接啊？如果这个定义已经是固定了，那我们得花尽一切的代价，什么呢？让我们灵不断的来到长大，拒绝掉，将我们肉体的主导把它推后面，魂的主导把它推后面，将更多魔鬼的连接把它推往后面。这时候我们就，就能更加让我们灵做生命的主导，灵做生命主导的时候，我们就更多能跟神连接，这也是整个灵的成长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好叫大家明白这个核心真理啊。OK，那我们大概有了这个背景，我们来讲一下属灵的人生补一补，阿门。那胜过隐藏的拔河赛，怎么胜过这个隐藏的拔河赛呢？那这场隐藏的拔河赛呢，不管喜欢不喜欢， 就是肉体跟圣灵的一个交战啊。我们里面呢，如果我们灵做主导，就跟圣灵连接；我们肉体做主导，就跟魔鬼连接，就更有可能跟魔鬼跟罪连接了。当然，肉体情欲私欲，那不用讲了，直接情欲私欲这种败坏的东西，直接就跟罪连接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场拔河赛呢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啊，它会一直到见耶稣的面啊。好，那灵魂体呢，我们知道这场拔河赛呢的决定得胜关键是与谁连接，用什么连接。但是呢，属灵人生可以帮助到我们，如果我们会吃这个属灵人生，它这个属灵人生一定会帮助到我们哈。好，那属灵人生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容易与神连接，更加有效的用灵连接。好，想不想知道，想不想吃属灵人生？想吃的话请我吃牛肉面，哈哈哈哈。牛肉面欠我几碗了，今天啊，今天早上啊，最后一餐来到骗牛肉面的，对不对？不然的话就是明年啊骗牛肉面了啊。那明年我还有很多的调整啊，还有很多的调整跟服饰啊。明年的话啊，就是明年也还在祷告啦，还在祷告，因为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很多方面都很需要。那么呢，我本身真的是很想，就是说就是说特别专注跟那些有职份呼召的齁，有职份呼召的齁，有职份呼召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去帮助他哈。香气说植入主题剪接。我相信呢，就是说对有些人呢是植入主题剪接哈。那当然，如果说你大概第一课到现在你都听的话，那大概你很容易明白啊。但是呢，我们得考虑到的是，那带聚会呢得考虑到的是前面到后面，上面到下面啊，得考虑我完整的。所以呢，一个聚会呢带得好呢，如果是整体一起前进啊，整体一起前进会比较好啊。所以呢，一般呢我都会比较在意弟兄姐妹一起的前进。所以那个情况就是这样嘛，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如果说有属灵的小孩，有属灵的长者啊，那所以呢在整体他得一起的前进，这样了，一起前进啊。所以呢，谢谢你的提醒啊，谢谢你的提醒啊。好啊，那我觉得所以我就想明年的话可以专注一些比较有职份呼召的，那训练这些人过后，他们就更能去训练别人。那么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的工作就轻省很多啊，对不对？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好，感谢主哈。OK， 那么呢，那我先跟大家讲，我们的属灵岁数呢，与我们的物质界岁数呢，可以说是无关啊，根本没太大关系的哈。你看哦，那这个老头他可能是已经80岁，但是他的属灵岁数呢，物质界岁是80岁，他的物质界属灵岁数可能只有5岁哦，这是可能发生的哈，不是可能发生，这是一直都在发生。那这个的牧者看来是年纪有60岁、70岁，但是呢，他的属灵岁数呢，可能只有是6岁啊，这个是常常发生的事。所以真的不要看外表，真的不要去看这种外在的东西，就说哦，他牧者啦，他好像很什么呢？他好像很。很属灵啊等等啊，未必是最后一回事哈。属灵的东西，只要你一天不长大，一天不长进，你就怎么你就退步啊，你就会退步哈。好，那么呢，那属灵的岁数呢，与物质线没有太大的关系哈。那我们今天如果看呢，一场拔河赛，如果两个人在拔河，如果体型、年龄 都差不多，大概不分上下，有时这个会赢，有时那个赢。但是我想问下呢，如果我们的肉体是像这个这样强壮的一个哥们的，跟一个这样的小孩两个拔河的话，一个可能是30岁的壮汉，另外一个是5岁6岁的小孩拔河，我问你谁会赢？那肯定是。可这个30岁的这个大汉会赢嘛，对不对？啊，肯定会赢嘛哈，谢谢你们给我很多建议跟我提议啦哈，所以这里也有Sunny 弟兄还是姐妹啊，就有跟我提说哦，不要用骗哈，不可以，可不可以不说骗呢？谢谢你的提醒啦，谢谢你的提醒了哈，我也去审查一下哈，我也去审查一下哈，但是呢，我一般上呢，我自己有自己的风格啦哈，我也有自己的一个说话方式啦啊，所以我但是当然你提醒了我就会去审查一下啊，审查一下哈啊，但是我一般有自己的风格，我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哈，所以呢我不在乎人怎么看我啦，我只在乎的就是神怎么看我啊，所以我就当然我去审查这件事啦，但是老实说啦。很多时候，圣灵跟我说话都很幽默的啦。圣灵跟我说话都很幽默，有时他用的词，是我们真的可能也未必太能想象得到啦哈。所以谢谢你的提醒啦哈，我去审查一下啊，谢谢啊。好，那所以呢，大概呢，我们看了呢，如果说这30岁的大汉跟5岁的小孩拔河，谁会赢？那肯定是30岁的大汉了，对不对？如果说这个壮汉哈，哇，这样壮的一个25岁的壮汉，对不对？啊，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跟这个，看他样子吧，6岁的小孩拔河，谁会赢啊？肯定是这个25岁的壮汉了，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一般上我们肉体都很壮，一般上呢，因为我们太过血气。太过肉体，太过私欲了哈。对呀，对呀，对呀，小林说的对呀。所以你看到吗？那个亚比米勒，神是跟他讲，你这个死人，对吧？对呀，对呀。所以其实当你越认识这位神的话呢，你会发觉这位神真的不是这样宗教的。有时候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我都会，我把他吓了一跳，都吓了一跳，我都吓了一跳。我说喂，我说你怎么会这样讲话呢？所以呢，老实说，我们今天认识神的这个太过皮毛，真的太过皮毛。所以当然啦，一般上如果说我有时讲错东西、讲不对东西，我觉得我都很接受大家不同的意见啊，我都没问题的啦啊。但是呢，我改过来不改过来，那么就得我就会跟圣灵聊天，要看圣灵怎么看了哈。当然，我很谢谢大家的一个提醒了哈，谢谢大家的提醒了啊。当然，如果你听了你不舒服的话，那么呢，那如果说我去问神了，神也没有让我改的话呢，那么呢，那你就得改了，对不对？是这样的情况嘛啊，就这样的情况嘛，对不对啊？所以没关系啦，我都没问题，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跟想，反正老实说啦，就是这样嘛。你记得一个故事吗？一个有一次呢，一个老人跟一个小孩，他们一起拉着一头驴要进城。那过后呢，你会发觉呢，那头驴呢，那个老人他就说啊，孙子，你坐上驴，我把你牵进去。那个城里的人就会说什么呢？哎，怎么这个孙子这么不孝顺？应该给老人做驴嘛，对不对？那么呢，倒反的，如果是那个老人坐上去，孙子拉着驴进去，人家就会说，怎么这个老的不给？这么没良心，不给孙子做。那么如果说两个都坐上去，人家就会说什么呢？人家就会说，怎么他们这样残忍，两个人一起去做驴呢？对不对？啊，那 然后或者是他们两个都不做驴都拉进去，人家就会说怎么他们两个这么笨不做驴然后要拉着驴进去。所以老实说，你做什么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在服侍的生涯都学会了啦，所以我已经学会了，我有我的风格，我有我的特色，所以呢喜欢我你就喜欢我，如果不喜欢我那我也没办法去符合你让你喜欢嘛，对吧啊。所以我是跟大家这样建议啦啊。哎，没关系啦，今天是最后一天嘛，我们就自由一点。在我的课程呢，我是觉得很简单的，就是说你可以就说都可以双面的聊天啦，好不好啊。好，没问题啊，感谢主啊，谢谢大家啊。所以我是跟大家讲我的一个立场哈，还有我的一个处事风格跟做法哈。阿们，好，感谢主啊。好，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哈，那当然呢，那如果说这个壮汉呢我们让他饿了几天，你说他还有力吗？ OK, 那不然再饿个一周，饿个两周，饿个三周，饿个四十天，你说他还有力吗？所以呢，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属灵的人生？属灵的人生就是禁食祷告。阿们，禁食祷告啊。OK, 那反正今天是2020年就是说今年我在贝尔敏平台服侍最后一天嘛啊，我就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好了，没问题的啊。好，感谢主啊。好，那么呢我们讲到哪，比如说呢当肉体弱的时候灵就刚强。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让这个大汉30岁的壮汉跟这个12岁的小孩拔河，那肯定是壮汉赢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让壮汉饿了一天，饿了一个星期，饿了两个星期，饿了40天，让他们拔河的时候谁会赢？那肯定壮汉就输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肉体弱的时候灵就刚强起来，肉体没力的时候灵就得胜，灵就突破。属灵的人生就是禁食祷告啊，所以那如果这个壮汉25岁这样壮的，他跟这个孩子只有12岁拔河，那肯定是壮汉赢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饿他40天过后，那谁会赢呢？肯定是这个孩子会赢了。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长期说我们都是肉体做主导的，肉体很多捆绑，肉体很多瑕疵，证明说我们灵很弱。那么如果灵弱的时候怎么让它刚强呢？就要让我们的灵刚强起来，我们就让我们肉体落下来。所以我们就开始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肉体就落了，灵就显得灵也不会马上刚强，但是因为肉体落，灵就更加容易释放，灵就更加容易活泼，灵就更加容易的来到更深连接。所以呢属灵的人生就是禁食祷告。那圣经里面罗马书讲到说什么，7:18，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7:22-23，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是人哈，就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啊。好，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那如果讲到禁食祷告，那我要先跟大家讲为什么要禁食祷告，为什么人参补一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吃人参，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属灵的人参，想不想知道？哈利路亚。好，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先跟大家分享哈。那我很年轻的时候呢在教会成长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偶尔都会禁食祷告。当然我们教会的禁食祷告呢一般上就是一天禁一餐，禁两餐，或者是我们会连续三天不吃但是有喝哈，我们会这样的一个禁食习惯。 当然，那时候呢，过去我也试过，在上神学之前，那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就禁食了14天，我试过哈，所以大概呢，我禁食14天是最长的时间了啊。我当然我不要讲半以里禁食哈，我是讲说全禁的那种啊，只是喝水的那种呢，我大概禁食最长是14天。那过后呢，我就上神学了嘛。上神学的时候呢，我记得我有一位同学呢，他以前是吸毒的哈，吸毒了过后，他整天在还在毒瘾当中呢，有点什么呢，在那边徘徊哈。当然他也胜过很多，但是有时也会有毒瘾。那过后呢，我记得有一天的时候，他就跑来跟我这样讲，他说：“一诺，不然我们这样吧，我们一起来禁食40天吧。”那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哈，禁食40天会不会死掉？我确实真的从心里面就真的是这样想。那当时呢，因为我们的神学院哈，跟一间教会有合作，那当时我们就用这个教会的场地。这个教会很特别哈，这个教会呢，他们大概呢有30多个同工。年轻的就有20几个，所以他们教会加起来等大概哈，如果算完全部，大概快40个同工，所以呢是这样庞大的同工团队的一个团队哈。那当时候呢，他们教会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例冠哈，如果你要做同工，你就要禁食40天去寻求，如果寻求了答案是四，那你就才有资格做同工，如果没有40天，那你就没有资，你根本谈做同工都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呢，都没有这个资格哈。那所以呢，当时我这个吸毒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你看他们这些教会每个人做同工有这样快40个、30多个，那么呢，他们都禁食了40天才进来做同工的，你看他们这些年轻这些的都可以，我们一定可以啦。那过后他讲了有点打动我，过后他讲最后一句他说什么呢？我们读神学都打算说走神的道路，命都要都打算准备给耶稣了，还怕什么死呢？他讲得很对嘞，我想想，好吧，那来吧，就禁食40天吧，对不对？那我就跟他两个彼此鼓励了，对不对？我们就开始啦，开始啊，我们是有喝流液哈，就喝水哈，或者喝果汁这些哈，那饭我们就没吃哈，我们就开始一天、两天、三天。哦，前面两天最难过啊，接下来就比较好了一点哈。所以呢，我就开始这样的进食。当我进食到30多天过后哈，进食到30多天过后，我身体就瘦得真的很瘦。反正长话短说，我进食的第40天过后，你知道我瘦了多少斤吗？我瘦了有35斤。35斤一点都不夸张啊，我有人证啊，我有见证人哈，进食了我前后瘦了35斤啊，所以当时候呢，我进食到30多天的时候呢，他们教会的同工看到我，他就问我：“一诺，为什么你这样瘦？”我说：“进食啊。”他就讲说：“你进食多少天？”我说：“现在30多天啊，准备40天。”他说：“你很厉害耶！”这样看着我，那他就问我：“你是全禁什么吗？”那我说：“啊，对呀，我是就是说不吃只喝。”他说：“你真的很厉害耶！”我就心想说，我就很讶异的眼神看着他，我就说：“你说什么厉害？”我说：“你们教会不是每个同工都禁食40天才做同工的吗？”他说：“对呀，我们是40天呢，但是我们一天是禁一餐还是禁两餐呢？只有少许几个是3餐都没吃喝水的，只有几个而已，其他的都是一天禁一餐，一天禁两餐。”我就心想：“我被骗了，我被骗了！哎呀，我真的被骗了，我真的被骗了！” 所以，我禁食40天的故事呢，我禁食40天是被骗来的哈，这个是真实的情况啊，所以我是被骗下才能禁食40天。那次的40天过后呢， 我过后呢，每一年几乎都有进食40天啊。就是说有些是连续的，有些是不连续的哈。所以呢，我觉得进食是一个必要，也是一个必然哈。对于每位服侍神的弟兄姐妹，进食是一个必要，进食也是一个必然哈，很重要的东西哈。好，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哈，什么时候要吃属灵的人参呢？OK，好，我们请小林，你可以举手一下吗？帮我读一下好吗？哎，好的，谢谢你，小林。
好，不客气。耶稣回到法利赛人，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
阿
谢谢。
门，好，好，感谢主哈，OK，那我们在这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什么呢？那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回答说，就回答法利赛人，他说，新郎陪伴时候为什么要进食呢？岂能进食呢？对不对？不可以嘛。但是新郎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得进食。所以这段经文呢是怎样的启示呢？你看哦，他说新郎离开的时候就要进食，对不对？所以呢，简单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与耶稣的关系远了，我们就得禁食哈。就是说，当我们什么时候要禁食祷告？就是说，当与耶稣的关系疏远的时候，就当禁食祷告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你发觉到，哎，你摸不着神，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你跟神的关系远了，你摸不着神的心，或者摸不着他的心意的时候。那就得什么？就得进食。所以与耶稣的关系远的时候，就要开始进食。阿门。好，我时间得快一点的哈，我看现在都要快7:30了啊。好，那么呢，我们再看一下哈。小林，你再举手一下。哎，小林你在吗？OK，好，小林好像不在了哈。OK，小林。OK，好，OK，小林啊，小林，你就不暂时不用打关这个麦克风哈，你就不说话就可以了哈。然后呢，你就帮我读一下啊，因为这里我要给大家足够的经文哈，因为经文是一个必要哈，因为有经文就有那个话语的根基为支撑啊，所以你就帮我们读一下啊，接下来你就不用关麦啊，你就不出声好了，因为有好多段经文我要给大家熟悉的啊，帮我读一下，谢谢。
好，不客气。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们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它就不出来，或做不能赶它出来。”阿门。
Amen，好，感谢主哈。那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他说什么呢？他就说是关系到赶鬼嘛哈。耶稣说这类的鬼不进食就不能出来嘛啊。至于这类鬼，若不进食祷告就不能赶出来，所以我们就说这是跟赶鬼有关系哈。那当然呢麦约翰牧师呢，当然我知道大家在前段时间有听麦约翰牧师的录音嘛哈，所以呢麦约翰牧师就有不同的体会，他说呢不是因为赶不出鬼要进食，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就是为去赶鬼的时候就进食嘛啊。他说不是，他说是进食，这个进食不是为了去帮助别人赶鬼，这个进食是为了自己信心小而进食。 那这是麦约翰牧师的一个得到的启示啊，所以呢，简单在这里，我们能讲，不管是麦约翰牧师得到启示也好，或者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出处都有提到信心，所以简单说，我们知道这里呢，你可以讲说哦，赶鬼的时候，确实在我说这类鬼嘛，若不进食就不赶出去嘛，所以跟进食有关系嘛，你也可以讲有，但是呢，你也可以说呢，就是说因为信心不足的时候，需要信心的时候就进食啊，这是第二个部分哈。好，所以呢，什么时候就当进食呢？信心不足的时候哈。好，接下去我们请小林继续帮我们读。
巴拿巴等进食，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手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阿门。
好，那在这经文呢，我们就看到很清楚嘛，哈，他说呢，他们侍奉主 进食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说侍奉主进食是一个必然的事。所以如果你今天告诉我你侍奉主10年了，那过后你告诉我说呢，10年里面你只进食一次，只进食2次，那么我真的会告诉你呢，你是严重的什么呢？严重的不匹配跟你的服饰的这个重量，所以简单就是说呢，如果说呢，我们在服饰，你说我服侍神服侍10年，算起来呢，我进食不到10天，那么呢，我会告诉你，你的服饰的很多，是从你的力量来的，而只有少部分是从神而来的，因为呢，侍奉主呢，进食是一个必然，也是一个必要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保罗也好，巴拿巴也好，或者使徒们也好，他们就是说在服侍的时候，他们就有进食的一个习惯。所以呢，一般上我给自己的规划是每一年呢都进食什么呢？40天啊。当然我有时我会分开，有时我会一起啊。当然我很愿意是一起40天会更好、更有效，但是因为服侍以前需要到处走动跑动，所以一般上如果说我有参与征战的时候，我就不进食啊，或者我有在于征战的环节，我就不进食啊。所以我就会把它拆开。当然，如果说以后不需要太出门，我就会更加专注的，就是什么呢？40天连续的啊，那很重要，因为服侍主进食是一个必然，也是一个必要啊。那么呢，那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呢，当我们进食的时候，这里就讲到说什么呢？就更敏锐圣灵与主建立关系啊。当然，他进食也是为了什么呢？差遣传递、领受恩高跟恩赐。因为下面第三节说，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环节是很重要的部分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除了是侍奉主的路程上我们需要进食，包括我们在于按手或者传递恩膏的时候，他们也进食，对不对？所以呢，这两个环节他们就当进食祷告啊。当然，我们再看，我们请小林继续啊。
好。保罗、巴拿巴传福音，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阿门。
Amen，好，感谢主，谢谢小林哈。好，那你看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经文就讲到是什么时候进食呢？他们说两人各教会中选立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我们知道他们选立长老、进食祷告、交托。所以我们知道呢，什么时候要进食祷告呢？就是选立教会领袖做重要决定跟择决的时候。就当进食祷告啊，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所以我们再请小林继续帮我们读。
好，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阿门。
好，感谢主啊！那这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呢，其实如果我们再看清楚这个经文的这个表达，它是说什么呢？受魔鬼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你看到吗？啊，他说，马太福音说受魔鬼试探是前文，下面的第二节说他禁食四十昼夜。路加福音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说，他就讲说，圣灵将他引导到旷野试验，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所以我们知道他讲的是受魔鬼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所以我知道这是讲到受试探、受考验、受属灵的考试的时候，他耶稣要保持一个得胜的一个姿态。得胜的一个关键，耶稣是禁食祷告四十天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几个环节呢，禁食祷告是一个很重要。那为什么人生补一补？为什么禁食？第一是与耶稣的关系远了，第二是信心不足的时候，第三呢是更敏锐圣灵与主建立关系，包括是什么呢？包括是我们服事里面的一个必要跟必然。那第四呢是差遣传递领受恩膏跟恩赐的时候，还有选立教会领袖做重要决定跟择决的时候，还有呢受考验受试验属灵考试的时候，就当什么？就当人生补一补，就当什么？就当禁食祷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几样东西。所以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如果我们是服侍神的，禁食是一个必然跟必要。如果一年里面你没有一天是禁食的，那么呢，你会发觉我们的属灵的力量是很弱的，我们属灵的能力是很小的，我们是几乎不太有力量去对抗，那我们只能用我们的自己的力量去对抗。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东西。禁食是每个属灵服侍神的仆女仆人使女的一个必然必要的工作。阿们。好 ,OK, 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好多牧者呢都是长得这样的，对不对啊？当然我没有任何的恶意，但是我是要讲说呢，今天我看到很多服侍神的牧者们等等，都身材会比较魁梧比较壮大一点。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感谢主哈啊这个小林带着小孩哈。好，那所以呢为什么呢？其实呢你会发觉到呢，你去问他们说，诶，你有禁食吗？诶，你有禁食祷告吗？你会发觉对方就会跟你讲说，他几乎不太有禁食祷告啊，说或者是他很少禁食祷告。但是不要讲他们现在长得很威武，我现在也很胖了，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时间不是疫情嘛，然后呢又不能运动，也不能出门，整天得在家，所以我大概待在家已经当然现在可以了之前呢已经待在家这样快七八个月了七八个月或者八九个月所以呢就是觉得自己胖了很多，所以我现在得抓紧更多的运动了所以感谢主所以呢所以我真的挑战每位牧者，如果说你是真的在服侍的岗位，那么呢我是觉得每一年呢至少禁食个21天才能符合跟一个我们灵得到能力的一个源头的一个资源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鼓励每位牧者呢，就是说当以 进食祷告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跟一个基础，那是非常重要啊。所以鼓励大家哈，如果你或者是你有机会，如果你跟你牧者很熟的话，关系也很好的话，你就跑去问他，牧师，你多长时间没进食祷告啦？你看他怎么回答你？因为我自己有。跟牧者们常常在一起嘛，哈，所以我大概知道他们的进食跟不进食，我大概都知道了啊。好，那现在要讲的是有哪些人参呢？对不对？有哪些人参我会跟大家分？有哪些进食和进食的点点滴滴呢？OK，好，那有哪些进食？OK，那我们请小林继续帮我们读一下哈。
好，禁止吃喝，全禁。以斯帖记4章16节，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为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出埃及记34章28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板上。阿门。
好，感谢主哈。那你在这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呢，那以斯帖呢，他禁食什么？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摩西是40天不吃不喝，哇，摩西那个更厉害哈。所以呢，以斯帖这个禁食呢，就是说，当然他叫全禁，或者叫禁止吃喝。当然也叫以斯帖禁食啊，3天3夜的禁食呢，其实呢，蛮不容易的哈，蛮不容易。当然有些人就是很讲究的，连刷牙都不刷牙的也有啊。但是我呢，禁食这个3昼3夜的，我是有刷牙的哈，因为我就觉得说，就是说我们跟人啊，就是说虽然禁食，但是呢，不要去恶心别人，对不对？啊，禁食的时候呢，我们没吃东西，里面的胃的那些味道哈，就会释放出来，已经很臭了。我们又不刷牙，那更臭。所以呢，我一般上呢，禁食的时候呢，我会喷一些。口香的东西，那过后呢，我会刷牙哈，就是如果是3天3夜的话，不吃不喝的话，当然有些人是水也不能碰啊，那我觉得没关系，个人的一个领受，但是我觉得呢，这种的就是说。禁食嘛，不要去恶心别人啊，很重要啦。当然，摩西的是40天不吃不喝，这是一个神迹。一般上呢，人体呢，如果不吃不喝呢，大概10天左右就会脱水去世了哈，这医学里边的报告啊。所以摩西的40天不吃不喝就是一个神迹，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东西，除非神有给你这个感动，不然的话你不要哈，不然的话你不要哈。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小林继续帮我们读一下。
好，禁止吃禁食物。马太福音4章1到2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路加福音4章1到2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阿门。
好，感谢主，谢谢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第二种呢是讲到禁止吃禁食物。当然有很多人会说，没有啊，耶稣这里到底是他有吃有他是没吃没喝才对啊。这个段经文我查考过，再查考过，我也查考过很多其他学者的一些的资料。那当然很多的学者就说。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呢，圣经里面确实没有讲耶稣没有喝，只讲耶稣没有吃。当然，因为大部分的人呢，会觉得摩西都不吃不喝了，那耶稣肯定也不吃不喝啊。那我东西是这样，我解经是这样，圣经有讲的，我就有，没有的我不会多加，也不会减少。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解经符合解经的真理，所以我不会多做什么，少做什么，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呢，就是说圣经里面只讲耶稣没有吃， 没有讲耶稣没有喝啊，当然这个呢因人而异解释。有些人说呢，就是说耶稣是就是说耶稣是不吃不喝，但是圣经确实没讲啦。我查完的每个的经文都是讲耶稣只是讲不吃。所以当然啦，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如果说要去熬来熬去也没什么意义啦。那对我而言，如果你觉得耶稣是没吃没喝，那你就相信没吃没喝。但是对我而言，圣经只讲他没有吃，没有讲他没有喝。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就是说有没有喝呢，所以我觉得进食进什么呢，他没有吃什么，只讲没有吃什么啊。好，那接下来第三种进食，哎，我们请小林继续。
好，素菜进食，进荤菜。但以理书一章11-12节，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但以理书10章3节。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阿门，
阿门，谢谢。那但以理在这里呢，他就说他只喝白水啊，只喝素，只吃素菜，所以这种的是讲到说素菜进食，或者是进荤菜啊啊，进荤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但以理呢也叫但以理进食哈，所以也叫21天进食啊。所以呢，这种的是只是吃蔬菜的跟喝水的哈，所以其他东西是不吃不喝的啊啊啊，没有吃的哈啊，就是其他没有的哈。那接下来呢，另外一种呢是。第四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犹太人呢，沐浴呢是他们信仰习惯的内容之一。他们去完市场回来，他们就沐浴了的哈。所以说，但是禁食期间呢，这个是不沐浴、不高沫、不化妆之类这样的情况哈。我们请小林继续帮我们读一下啊。
好，禁止沐浴抹膏，但以理书10章3节。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撒母耳记下12章20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阿门。
好，所以这种的呢，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说，禁食期间就禁什么呢？禁沐浴，还有禁化妆哈。所以呢，马太福音就有讲说，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好，不叫人看见你们禁食来啊。所以我们知道呢，当时他们有这样的文化，就是禁食的时候，就是不梳头、不洗脸这种的情况哈。当然，这个我们不要去讨论这个部分先。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于姐妹，如果说禁不化妆，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我说不化妆的这个，我其实老实说，有时姐妹出门的时候就要化妆半个小时、45分钟、1个小时。其实禁掉这个时间，拿来去亲近神，我觉得有多美好了，对不对？当然，所有的姐妹就想拿石头丢我了，对不对？啊，没关系啦，也很好啦。所以呢，接下来呢是禁娱乐哈。所以呢，禁食期间呢，未必是一直不离开家，但禁食祷告的时候，肯定是比平常更多的在家里面哈。所以禁食期间不可以，就是说，不可认为多出的时间啊，去逛街岂不是好吗？或用这些娱乐啊，那些能。刻骨子心吗 ？OK， 好，这个 OK， 好。但以理书，我们请小林继续帮我们读一下啊。
好，但以理书6章18节，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阿门。
好，感谢主。那这个是禁娱乐跟消遣。那比如说，如果说呢，有时候我们发觉自己玩手机、刷抖音、玩微信玩得太过分了，那么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禁哈。禁止看连续剧啊，就是说 ，OK， 好，我就下定决心，40天我不碰连续剧 ，OK， 40天我不刷抖音，40天我不看朋友圈，40天我不发微信，40天我不玩手机 啊，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可以进娱乐消遣呢，其实老实说，已经对我们的灵命有跨升了一半了。现在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就是存留在刷抖音、刷微信、刷朋友圈、玩手机、看连续剧，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捆绑在我们当中，这也是科技的一种捆绑。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是有时候哎，就是说就得把我的手机扔在一边哈。所以呢，我知道这周呢有很多人发信息给我，但是这周原谅我，这周我真的没时间看啊。信息来的话呢，我就是有时我有点开，有时我根本点都没点开，我就放在那边，因为这周确实很忙啊。那我确实就有时把手机就放在一边，我就不去看了啊啊，所以呢，这个是净娱乐、净消遣啊，这也是一种的进食方式哈。那接下来呢是禁止同房，我们请小林继续帮我们读一下。
好，《哥林多前书》7章5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阿门。
阿门，谢谢小林，谢谢。好，我们等下再请你读啊，谢谢。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里就讲到说，夫妻分开房嘛，所以这里讲到是禁止夫妻关系啊，禁止性欲的关系啊，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的禁哈。那禁食的时间长短呢，大概我们看这样哈。那比如说我们看这在路加福音就有提到说什么？18章12节，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包括这个以斯帖王后呢，他就说为我进食3昼3夜，所以这个叫短时间进食。所以短时间进食呢，你可以是固定一个时间，每周1次、每周2次、每周3次都可以啊。或者每个月，就是说最后3天也可以，这个叫固定时间进食啊。然后呢，另外一个是特定时间，特定时间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哎，你为某件事祈求，你就说好，我就3天进食啊，我就5天进食，我就这样的进食哈啊，都可以啊。好，那么呢接下来是长时间进食哈。那我们看到呢，大卫为他的孩子在撒母记下12章16到18节，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室内，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7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看到吗？大卫最起码在那边禁食了多少天呢？7天。当然，在但以理书10章3节讲到说，但以理禁食3个7天，21天。所以长时间的禁食呢，就是1周到3周左右。这个叫长时间的进食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生命记》9章9节讲到摩西，他说：“我上了山去，要领受2块石板，就是耶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那么《列王记》下19章第8节讲到以利亚，他说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量，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过后呢，马太福音4章1到2节，耶稣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所以这是特殊进食，是40天哈，40天的进食。好，大概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进食，我们大概了也知道了进食的时间，我们也知道进食不同的种类。那么来到跟大家讲进食的方法哈，那当然如果我们是短时间进食、长时间进食或者特殊时间进食，或者我们是禁止吃喝是全禁，或者我们禁止吃是禁食物，或者我们是素食进食。或者是我们禁止沐浴、膏抹、化妆这些，或者我们禁止娱乐消遣，或者我们禁止同房啊。大概我们看到有时间的长短，有进食的不同种类啊。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呢。当然，如果说我们是进食时间短的那些，那么不讲了。那对我而言呢，进食一餐不叫进食。我重复强调， 进食一餐不叫进食，对我哈，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解释，每个人对圣经的理解也不一样。我的人很简单，圣经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圣经没有讲到进一餐的，圣经没有讲到进两餐的，圣经有讲的我就做。圣经没讲的，我就不做，就这样简单。当然，如果你，当然，因为教会的成长关系，也鼓励弟兄姐妹进食的关系，他们就会有用方法去帮助弟兄姐妹进食，比如说一天进一餐，一天进两餐，我觉得也可以啦。但是呢，我觉得这圣经确实没有记载，圣经没有讲进一餐、进两餐，圣经讲的是全进，或者是讲到没全没吃、全没喝。或者是素食，所以我是按圣经的教导。当然，如果你觉得说，进食一餐也算，两餐也算，我觉得也没问题。反正我们也不要为这样的东西去争论啊。长话短说，就是说，我觉得圣经有讲的，我就教；圣经没讲的，我就不教，就这样简单哦。所以呢，大概呢，我们看一下短期的就不谈了，就谈长期。如果是特殊的进食40天呢？如果是禁止吃喝是全禁的话呢，我就跟大家讲哈，禁食如果是禁止吃喝全禁，除非很清楚是出于神，不吃不喝40天，除非是很清楚是出于神，如果不是你不要，因为呢这个是关乎到生命危险的啊，因为这是真的会死人的哈，所以呢因为人。科学医学里边讲到，我们只能维持个10天不喝不吃，但是如果超过这个，我们可能会去世啊。所以呢，这个千万得小心。那么如果说禁食吃就是禁食物，但是可以喝的，这个呢就是除非很清楚出于神啊，就没有放3个狠的，放1个狠你才做哈。好，那么呢？那我有看过人家禁食40天，因为他听说别人禁食40天，他也想禁40天。当然，在里面的考量里面，也有可能很多肉体的参与，比如说，哇，你40天可以炫耀一下，我也要40天炫耀一下。我有看过呢，就是禁食了大概20几天过后呢，就是只喝水这种哈，就开始什么胡言乱语，就开始裸体在那边跑步，裸体在那边跳舞，有看过这样的个案哈。我有看过呢，禁食40天，结果禁食了40天，到他第41天吃东西的时候就死掉了，也有这样的情况哈，也有看过哈。我也看过禁食了40天过后呢，他的胃就穿洞啊，他的胃就有问题了啊，所以我也看过哈，所以我以一个过来人，进食，有进食40天的习惯，几乎每一年，当然，我讲过了哈，我有些我有时我不是连续的哈，有时有些年我也没做到哈，我得承认这个是确实是事实啊，但是呢，就是说我有这个习惯了哈，这样的习惯的，我过来人的身份跟大家讲，当然我也不是一个非常专家，但是呢，我觉得说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个业余的高手，我觉得我也算了吧，因为我是10几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习惯嘛啊，所以呢，简单说呢，就是说除非你要全禁，或者是你要就是禁食物的40天，除非很清楚出于神，不然不要。我看过有些好例子，是真的不怎么好的例子哈。但是呢，我们禁食是有方法的哈，比如说长时间的禁食，1周到3周呢。一般上呢，如果你是进食吃喝或者进食 吃的话呢，一般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哈。比如说你是进7天，那么呢，7天的进食的前面的前3天就是开始吃一顿饭2顿粥，进食的前2天开始就变成吃一顿饭一顿粥。进食的前一天就开始吃一顿粥啊，那你就开始进食7天了。那过后呢，就进食7天结束了，进食后的一天吃2顿粥，进食后的2天吃一顿粥一顿饭，进食的后的第3天 吃两顿粥，一顿饭啊，就这样的慢慢，所以你的胃、你的身体就能什么呢？就能维持着咯啊，就能维持着啊，这很重要啊。那当然，我的习惯是40天的话呢，进食40天，我一般是有喝的哈，我是有喝东西的啊。所以呢，我一般上是一般上呢，有些人也会这样啦，就是说进食40天的前3天，就是从吃一顿饭两顿粥，到2天吃一顿饭一顿粥，到前一天吃一顿粥。到进食后的一天吃两顿粥，后的两天一顿粥一顿饭，到进食后的3天两顿粥一顿饭啊，就是有些人是这样做。那一般上呢，我呢就是这样，我是会进，我是会当然如果说进食吃喝全进的话，我一般我是3天哈，3天。那么，如果是禁食物的禁止吃的，我每一年都有，就是说前后加起来有40天。当然连续的话更有效，连续更有效。一般我都希望连续这40天。那么呢，连续这40天的话呢，我是每一餐呢，我会喝一些饮料。那一般上就这样，我们的胃呢，会每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呢，那段时间呢，它会出一些 acid，就是那个碱跟酸嘛会出一些酸来到消化食物，所以它出了这个酸出去的时候呢，我们食物就会被酸腐化。如果它出来的时候呢，没有食物，它就会伤害我们的胃。所以一般上呢，我就会以我吃饭的时间，我定点那个吃饭的时间，我就不吃饭，我就会喝什么呢？喝饮料，喝果汁喝果汁，喝豆浆，喝牛奶都可以。那我就是这样维持维持40天所以呢，你进食的时候，你不要想哦，我就没吃了嘛，那时间也没关系，这很伤胃的。所以或者是喝一些蛋白粉也可以所以我会跟着那个时间，比如说每天我是12点午餐，6点晚餐，早餐8点，所以我就会跟着8点，我就会喝一杯饮料。12点喝一杯饮料，6点喝一杯饮料，这样我整个身体就维持住了这样的胃就不伤害，身体也不伤害一般呢，有些人会喝一些维他命，喝一些蛋白粉，喝一些牛奶，这因人而异啦有些人不能喝牛奶的，喝牛奶会放屁的也有所以呢这个就因人而异，看你自己了啦我本身没问题的，当然有些人是会用进食前3天、2天、1天，对我而言没效的。对我而言呢，就是说进食第40天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能马上进，那马上40天过后，我马上吃也没问题的。当然，这是我的体质，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哈，所以你就知道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哈。好，我分享到这里就好了哈。因为我尽量就是不要过8点哈，尽量不要过8点。但是我觉得分享到这里都已经足够了哈。那我知道接下来呢，大家就有一段我把这分享完吧，好不好？你会太迟吗？大家会太迟吗？我就把这个简略的分享完吧，哈。我就希望大家就对进食有一个更完全的认识跟知道，哈。那属灵人参的功效呢？大概我列了几点给大家，就进食的功效啊。那进食的功效呢？第一是有益身体健康啊。美国加州大学老化研究中心发现呢，每周进食1到2天可以帮助我们更健康，因为每天不断的进食的时候，会导致血液不洁的原因之一，会导致很多的病痛啊，所以病痛你们自己读了哈。但是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呢，它会怎么样呢？会排除我们的宿便。我们知道呢，身体呢有时候会防止我们有治病呢。要首先清除掉宿便，因为宿便是在肠的这个肠道里面会导致我们腹泻啦，或者是一些的问题哈。所以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呢，宿便会被排出来，所以这是清仓哈。所以呢，这也是来到帮助我们排毒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是一个排毒。我第一次进食40天只喝水跟饮料，我是前面30天呢有喝饮料，最后的10天只喝白开水。我跟大家讲哈，一点都不夸张哈。 我进食到大概40天过后呢，我就没有30多天过后，我就喝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我们叫 fiber 是一种洗肠的一种的东西哈，是一种的我不知道怎么叫了哈，洗肠的东西。所以我吃的那个东西，它像江湖这样，会将你的肠洗一遍的那个东西哈。那个是我美国的朋友带给我的哈，我觉得特别难吃是真的了哈，但是呢，我一点都不夸张，那一天我就大概进食了可能37、38天，我就喝那个东西，它将我的肠的肮脏东西都洗出来，你知道它把什么东西也 我排出来的那个东西，你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就不讲了嘛，对吧？它的长度呢？大概有40多公分，我一点都不夸张，是我人生当中从来没看过排泄物可以连接着超过40公分的，我觉得我40公分都有点客气，我觉得可能都简直有50公分了，所以呢，真的就是这样夸张。当时还有点小激动，想把照片拍给人家看啊，因为它就像一卷东西。因为它排我们没吃东西嘛，它的整个排泄的东西都变得很轻，所以它浮在水面，一个好像转成一圈这样的哈，所以有点像蛇转成一圈这样。所以我第一次的进食，真的，我那时那我过去的时候呢，年轻的时候会长青春痘哈，但是我记得我进食过后呢，我的青春痘也没有了。所以呢，所有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长青春痘，皮肤不好，可能用这招非常有效。我是真的，那时候呢是很多青春痘的哈，就也不是很多啦，就是说有中等啦，有青春痘了啊。那过我进食了一次过后呢，40天，我的青春痘真的没了啊，很多。老师来到我们学校还问我说，他说以诺，为什么你的脸变成那么滑？我就心想。我就跟他讲进食祷告，他还跟我笑了一下。好，那么呢，这是什么？所以呢，你看到吗？这就是属灵的人生是什么？进食祷告啊。那接下来呢，再看哪进食呢？我们也看到呢，它是有益健康长寿哈。所以呢，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呢，它会将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排摄量减少40%啊，所以呢，它会延长寿命几乎延长50%，一半呢，厉害吗？真的。当然呢，还有临床试验做过有哮喘啦、糖尿病啦，有这个什么冠心病啦等等。当进食的时候呢，进食当然很有效的也是减肥啦，对不对？肥胖的时候身体就很多病嘛，当你进食的时候就能减肥，所以有益健康长寿。你看有用吗？非常有用，但是不要只是进食3天啦。效果不大的，因为呢，进食最难是前面2天，到了第三天就容易了，第七天又难了，14天又难了，21天又难，中间不怎么难的，到了最后10天也比较难，其他的时候不难的，所以呢，到进食真有果效的时候，我们已经停止进食了。那你觉得呢？这样的话就很可惜。进食最起码1个星期过后才能看到比较明显的效果。所以呢，我是鼓励大家进食的话呢，最起码呢要多少呢？21天以上才会看到效果了，或者21天才会看到效果哈。当然，我这样讲你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呢，我是过来人，我是这样走过的哈。好。所以呢，看到吗？是属灵的人生。日本科学家做过，他没有用，他不是用进食哈，他是用就是说节食就是说，他用另外一个词啦，就是说完全不吃。每一年呢，他说呢，身体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呢有个修复，就说呢绝食14天。他说呢，这样的话，整个消化系统、整个身体的这个系统才会重新的启动，就说14天哈，14天，对。 好，那么呢，进食呢能让我们的灵做生命的主导，更活泼、更活跃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哈，就讲到说，又愿我们的灵魂身子啊得蒙保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呢，能更活跃哈。那属灵岁数对不对？两个拔河嘛，对吧？当如果进食的时候呢，我们肉体一向来做老大，很强壮。但是呢，当进食的时候呢，我们的肉体弱了，灵就更加容易轻松、自由、释放了，对不对？同样啦，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呢，我们肉体弱的时候，灵就显得更加刚强，灵就能更多做生命的主导。阿门。好。那么呢，我们一般的肉体都很壮，但是太过血气、太过情欲、私欲，饿他们几天，那么呢就没有力了。所以这是灵的进食哈，所以呢这是灵的人生哈。好，这里我们都讲了，OK，我们走。那更容易胜过我们的罪啊、辖制与捆绑哈。那所以呢，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进食一天呢，很饿。第一天哈，不习惯进食，有点还很容易发脾气，对不对？进食第二天呢，身体感觉累，很饿，没力气啊。然后呢，进食第三天就不太感觉饿，但是开始感觉到我们的灵了，因为肉体弱了，灵就比较敏锐啊，就是有就是就我就可以旺力了哈。进食第五天，灵人就越来越敏锐，我们就不太在乎俗世的事。进食第七天呢，我们就忘却掉我们的四肢跟我们的形体啊，这样的情况，好，所以呢，一般上呢，就说，比如说，如果说平常呢，你一看到人家讲什么话，你就生气发脾气，对不对？但是当进食的时候，身体弱了，你还发脾气得来吗？你会想说，算了算了，忍一忍吧，忍一忍吧。人家做什么错，你啊，算了算了，忍一忍吧，没关系吧，没关系吧，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呢，就能进食就胜过我们的罪啊，胜过辖制跟捆绑哈。好。那么呢，我们知道进食呢，与主更深的连接与相交，更容易听到神的声音。圣经里面讲到神是灵，那么呢，要跟神连接，要听神的声音，肯定是灵的连接更容易听到。当进食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就越敏锐，越容易跟神连接，越容易听到他的声音。阿门。那么呢，我们知道进食呢，也是得蒙神的饶恕，恢复和神的关系。列王记我们看到这个亚哈很坏的王，对不对？他就被预言被警告了，他就马上听了这话。亚哈听了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穿上麻衣，睡卧，也穿着麻衣。并且暖暖而行，然后呢，耶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到了吗？因为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达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在他家中。看到吗？进食的时候得蒙神的饶恕啊，连亚哈这样坏的人，神也因为他进食，他谦卑的关系，神就来到去。不降灾害啊，所以呢，这是很重要哈。当然，亚哈如果说不只是进食，而且又悔改又回转，我相信神会更加多的恩典临到他的家了哈。所以看到吗？属灵的人生，当然进食的我们也看到呢，是属灵里的得胜，包括赶鬼，包括属灵征战。我们看到约沙法呢，在历代志上二十章一到四节，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利尼人一起攻击约沙法，有人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尼逊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法却惧怕，定义寻求耶华的面，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太人聚集，求耶华帮助各犹大各城的人都出来寻求耶华的面。看到吗？我们也看到但以理哈，对不对？他就禁食21天嘛，第一天的时候呢，天使就来要帮助他，结果被拦阻了21天哈。所以我们知道呢，禁食跟属灵征战的得胜突破 很有关系啊，所以是不是属灵的人生？所以呢，还有呢，诗篇35:13讲到说什么呢？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骨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入自己怀中。所以呢，为弟兄姐妹祷告，或者为自己祷告，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呢，进食祷告特别得到神的怜悯，也会赐福于你的爱心哈啊，所以呢，为病人祷告也是可以进食的也是有很有果效。所以看到吗？这是属灵的人生。所以我们看到呢，属灵的人生的功效真的太多了，有益健康，然后长寿，然后呢，使我们的灵做生命的主导，更加活泼，更加活跃，对不对？然后呢，更加容易的来到跟神连接，对不对？然后呢，更加容易胜过我们的罪，然后呢，更加辖制捆绑等等，对不对？然后呢，得蒙神的饶恕，恢复我们的跟神的关系，然后属灵里得胜，赶鬼，属灵征战，为病人祷告，看到吗？属灵的人生太多功能功效，所以呢，启示这时候你看到吗？刚才我讲人生有这样多的百草之王，对不对？有看到他能治百病，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现在你大概应该会赞成哈，这就是属灵的人生。阿门。在这时候呢，我觉得我花一段时间，来到传递这个禁食的恩膏给弟兄姐妹，好不好？你们要领受吗？要领受吗？或者如果不领受的话，我们就结束了哈。你们要领受吗？这个属灵的这个禁食的恩膏这是我过去累积十几年的一个禁食的心得哈禁食的这个当然有时候对有些人禁食很难，但是对我禁食其实真的没有这样难哦。我记得当时就是要禁食，就是这样来就来了哈。所以呢，这个有时禁食也是要有一份的恩膏，一份的恩典，你才能，不然的话，静静两下又想到牛肉面，对不对？静静两下又想到麻辣火锅，静静两下又想到这个什么麻辣烫，对不对？这样的话一下子就没办法进食了嘛。所以呢，我们要来到今年，如果说在结束跨年，即将跨进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到吃这个属灵的人生。那我知道便敏哥跟我讲说，接下来呢，你们今天晚上今天盘网会开始禁食3天，一直到跨年，对不对？所以呢，我真的盼望把这个恩膏传递给你，领受这份属灵的恩膏，属灵的人生，然后呢，让你领受这份的属灵的人生，让你禁食的时候更加容易，禁食的更加不容易。二，进食的时候更加跟神连接，进食的时候更加吸取各样属灵的精华在你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打开你的手，打开你的手来领受，闭上眼睛，打开你的手，里面想着说，主我要，主我要，主我要，我要领受，主我要领受，主我要领受，我要领受，我要领受这个属灵的人生，属灵的人生的恩膏，这个禁食祷告的恩膏。呼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高抹下来，高抹下来，高抹下来，高抹下来，高抹，高抹，高抹，高抹，高抹，高抹，高抹，高抹，高抹。主啊，你把孩子的这份禁食祷告的恩膏，禁食祷告的恩典，主啊，传给所有渴慕你的，也需要的，也真的想在禁食祷告花功夫的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沙巴巴巴巴巴。 沙拉巴巴巴巴巴，零售，零售，零售，零售，零售，零售，零售，零售，零售，零售这个进食的恩膏，零售，你可能感觉会有一个重量下来。伊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耶巴巴巴巴耶拉巴巴的卡特拉巴沙卡特拉巴，伊沙拉巴卡特拉巴沙卡特拉巴沙卡特拉巴西卡特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领受，你可能会觉得一个恩膏下来，一个能力下来，或者可能你什么都没感觉，没关系，因为呢，这个恩膏已经下来，恩膏已经下来，吼巴巴巴巴巴巴巴巴。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主啊，你让弟兄姐妹不只是领受这一份的恩膏，主啊，我也祷告你让弟兄姐妹领受一个属天的属天的恩膏，属天的恩膏，主啊，一个火柱的恩膏，一个同在的恩膏，哦，一个陪伴的恩膏，一个和我们在一起经历你的恩膏，爸爸爸爸，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主啊，我们真的祷告，主啊，就像这个属灵的物质界的人生是一个百草之王，哦，主啊，这看到很多病，很多的状况都可以吃人参，主啊，我们真的祷告，这个属灵的人生。属灵的人生，我们要领受这个这份的恩膏，这份的恩膏，这份的恩膏，帮助我们在2021年跨越进去之前，我们突破，我们得胜，我们突破，我们得胜。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高莫。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让我们领受领受这份的恩膏，领受这份的恩膏，领受这份的恩膏，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主啊，我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主啊，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哦，让我们更多的更多突破，更多突破，更多突破，更多得胜，更多突破，主啊，我们祷告2021年要突破，2021年要转换，一切的一切不属于你的都不能把它带到2021年，主啊，走进走进走进跟你的关系，跟你的连接，走进中心，走进良善，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靠到老婆困到老婆活到老婆信到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主啊，祝福我们这个早上的课程，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愿这个火柱的恩膏，这个进食的恩膏临到我众弟兄姐妹的身上，奉耶稣弥赛亚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们，哈利路亚，谢谢谢谢，好，感谢主，便明哥，我把时间交给你了哈。
嗯，好，谢谢老师，传递这一份啊，进食恩膏，我们相信对我们来说啊，会有更大的帮助啊，让帮助我们更多的突破。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以马尼利，拜拜，祝福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下午是从15点开始来啊，有一个线上的一个进食祷告开始啊，我们会在 YY 平台跟那个腾讯。